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元的电话。陈元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其实是应该引发我们极大关注的问题。
对，有一对相濡以沫一起生活了60多年的夫妇，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但是呢近期呢他们所在的社区是发现两个人都死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而且老太太是活活饿死的。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
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悉尼的一个郊区。那这个郊区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安静的郊区。我们所说的这对夫妇呢，先生是原来在退休以前是当工程师的，他们在悉尼的这个郊区呢已经是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两个人渐渐年老的时候呢，妻子就出现了双目失明啊，身体不健康的状况。可是呢，先生因为非常的爱自己的妻子，像我刚才说的，他们6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和他的妻子分开，也从来没有那个想法，就说要把他的妻子送到老人院，或者说交给别人去看护。那他所在的社区呢，大家都是很友善的，就是经常有邻居会帮他们拿邮件啊，或者说给他们买一些食物啊，给他们送过去啊等等。可是呢，这对夫妇呢，他们是连这个来自社区来自邻居的帮忙他们都是拒绝的，可能是由于这个自尊心，或者说没有承认自己变老的这个心理起到一些作用。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总是跟他的邻居说，我们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你们根本就不用来经常来看我们啊，来管我们啊，这样
也是不愿意麻烦别人啊。
对对对，那其实呢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呢也特别的提出来，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也应该尊重老年人的这种心理哈。但是同时呢他也是特别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所以他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心理上呢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我们都会变老，我们都会变得无助，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呢在必要的时候你也只能够就是去接受或者寻求别人的帮助，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1996年的时候呢，全澳大利亚年龄超过85岁或者是处于85岁的人数呢只有199000多人。可是呢去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32万多。那么到206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到190万，等于说占了全部人口的5%。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对夫妇的这个悲剧，也许呢他就在很久以后可能慢慢就不会变得是非常的特例。因为呢我们刚才并没有讲到这个老太太她在家里活活饿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老先生他没有预料到他自己呢是先于他的太太去世了。他的太太在他去世之后完全没有食物可以吃，生活也不能自理，结果呢就是活活的被饿死，
真的是悲剧哈。
对的。
那关于这样的事情，我想有关部门警方还有政府的相关的部门也都是非常的关注，是不是？
非常的关注。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事情呢还是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所以呢来自这个北悉尼当地卫生部门的发言人就说他们不能对此进行一个评论。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在9个月前呢社工曾经是告诉这对老夫妇周围的邻居说，你们不要去帮助他，因为老先生呢是摔断了那个手，摔断了手，然后去了医院。可是呢他依然是不愿意就是让他的太太去老人院或者去一些看护机构。所以呢社工是有告诉邻居说，你们不要帮他，以此呢希望说能够让他意识到，强迫他能够接受就是来自这个公共医疗机构的一些帮助。 可是呢，这一切都未能阻止最后这个悲剧的发生。可能这个老先生他的想法呢还是非常的固执，他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而且呢，像这样的事情在悉尼还真不是特例。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到现在呢大家还是难以忘怀呢，就是在悉尼有一个在市中心的区，这市中心的区呢是有一位老太太在屋子里面死了8年的时间，但是呢都没有被发现。直到8年后呢，是他的亲戚要搬家了，然后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跑到他这个家里去，才发现说他已经是死在这个家中，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所以像这些独居的老人是很需要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像一些这个慈善机构，像这个红十字会，他们也有一些服务。比如说红十字会的一个 Telecross 的志愿者呢，他们每天都会很快的打电话给5000个他们记录在案的这个老年人，然后呢如果这个电话呢就是打了3次都没有人接，在30分钟以后他们就会打电话给相关的这个急救部门，让他们去这个地址看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可是呢可能就是他们记录在册的也只有五千个人，所以呢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么多的人。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以后这个年龄8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会增加很多。那讲到邻里之间嘘寒问暖哈，可能在一些这个人口密集度不太高的郊区，这种情况呢反而更加的常见。而像我以前呢住在塔斯马尼亚的时候，因为这个岛上本来的人口就很少，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呢好像反倒变得这个弥足珍贵。我一点不夸张的讲，我看到过好多次，就是在塔州有一个 Samanka Market， 是一个周末的market， 那么其实是吸引游客的一个市场，可是呢霍巴特本地人很多人也会去那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拿着一个这个玩具狗啊，就是那种假的布娃娃，然后就抱起来就是很亲密的摸他呀，然后对他说话。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一个是这里的人很淳朴很善良，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交流的时候这个交流的对象太少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呢，我也是在一个周末的那种跳蚤市场碰到一个老太太，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她，更不用说两个人见面可以去深入的交流什么东西了。可是呢我们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大家互相微笑一下，那时候是临近圣诞节，她就问我说，哎，看起来你是移民，那你圣诞节的时候有没有朋友的家里可以去啊，你有安排什么活动没有啊。我就稍微说了一下，然后我就很礼貌的很客气的反问他，因为他是本地人，我想他肯定是一大堆亲戚朋友，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过呢？他就跟我说，我的老伴已经去世了，我也没有子女，所以呢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会去他的墓地那里坐上几个小时，然后跟他说话，我就打算这样过我的圣诞节。哎呀，当时我一听我真的眼泪就下来了，非常的难过，那种感觉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可以说是孤独到骨子里面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能够关心一下，或者邀请他去吃一顿饭啊，大家相聚一下跟他聊聊天，我觉得对他来讲都是很好的一种温暖的亲情。所以可能我们会想，作为我们社区当中的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呢就会去给这个无家可归者或者流浪的人发送一些面包啊、水啊、食品啊等等，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非常直观觉得他们这是在做很好的事情。可是呢也有专家建议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你周围有这个老年人的话，有时候你哪怕一天去跟他说上5分钟的话，对于这个老年人他的心理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他来讲呢也是有莫大的好处。有时候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有老年人的话，不定期的去敲一下他们的门，碰到他们跟他们聊聊天，同时呢也是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安好，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及时的帮助。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邻里关系当中也要把这个关爱周围的老人，特别是独居的老人呢，纳入我们应该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呢，在这个邻里关系当中也都是不断的在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到了澳洲之后呢，我们曾经觉得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一些距离，这种邻里关系很平和，也比较少的发生矛盾，都觉得挺好。但是现在呢，可能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呢关爱一下我们周围的邻居。比如我的邻居呢就有这样的独居的老人哈，一位老太太。我发现周围的邻居呢，其实大家彼此都在互相关心，有几天见不到他了，那就会有别的邻居主动敲门来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的邻居他住了医院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都知道他挺好的，让我也非常非常感动哈。所以像这样的邻居彼此之间的关爱，一旦这些老人有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呢，真的就可以及时的做一份我们自己的贡献了哈。
对，
我知道一些华人朋友之间呢也挺好，就是说他们同住在一个居民区，或者是说同一个这个邮政编码下的这样一个区呢，大家就彼此建一个微信群，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互助，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去分享，去互相关心，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真的特别好。
好，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